重庆宝工药企突然裁员，员工愤怒砸厂。张文宏话：大规模感染正喺度发生。麦卡锡终于担任美国国会议长，对中共强硬，挺台湾。普京宣布单边停火之后，战斗继续。历史首次，呢国法院判拒绝引渡中国。疫情重创中国经济，全国只旺咗两个行业。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8日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1月7日，生产 COVID 核酸检测试剂盒全自动核酸提取仪的重庆大渡口中原汇吉药厂突然爆发员工大规模游行示威。网友爆料说有20000的工人上街游行。该药厂直接大量裁员，目前厂内产品以及机器被砸，员工与厂方以及招工中介发生暴力冲突。网上传出的短片显示，重庆中原汇吉药厂没经过与员工协商，直接大规模裁员，不给工资，工人将中介围起来殴打，厂内的产品和机器被砸，当局进场维稳。工人他们向一队防暴警察扔杂物，并且已经打退了第一批警察的进攻，警察被打得落荒而逃。有人回应说，他们可以拿盾牌挡住民众扔过来的杂物，但是挡不住民众的发自内心的愤怒。该厂一名员工小东向大纪元介绍了事件的经过，他说最初中原汇吉公司有一个长期稳定的订单，去年12月初开始招人的时候，订单比较多，急需要人手，公司还出台规定有3000元的奖励，分3个阶段返还，一个是做到1月21号可以返还1000元，再往年后做到2月15号给你额外的补贴，当时就是打着这个噱头去招人，招来了好多人，可能有6000-7000人啩。但是从6号晚开始，公司在没有任何征兆之下突然变相裁员将近8000人，而厂里面一共才有将近10000的员工。现在来过年还有半个月，厂里面说现在开始放假了，大家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赚过年的加班费，结果他工资仍不讲发不发，直接将你赶走。小东是在去年6-7月入厂的，最开始是生产核酸提取试剂，厂里面突然裁人，大家就感觉不公平，但是上边没人出来处理。另外招工的中介人拿着喇叭说叫你们走你们就走，不要那么多事，好嚣张。被打伤的人加上厂里面领导大概会有7-10个，其中生产经理被从办公室揪出来打。后来大批的特警进场，大渡口区的区长亦来了。最新的消息，经协商1月份的工资到账，现场的工人他们排队领工资。有网友说权利真的是闹出来的，微小的胜利亦是胜利，幸福和自由要靠自己争取。另外1月6日，在杭州临平做矿源的工厂要裁员了，矿源卖不出去了。有网友支招说全国人民都应该学会这一招，就是在入不敷出民不聊生的时候，斗争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共产党唯一听得懂的语言是暴力，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同他们斗，才有活路。近日上海防疫专家张文宏在一次培训会上披露，大规模感染正在发生，但医院都在做无效治疗，很多病人白白等死。张文宏在对闵行区社区医生的一次培训会上说，最近几日病人大量涌向2级和3级医院，令到医院的病床达到饱和，这个是因为之前的社区医院的治疗大多数无效，很多病人用药之后不见好转，又跑到大医院，但是大医院的治疗效果亦不佳，很多病人住院之后甚至病情加重，最终导致死亡。张文宏说，目前针对患者一般就开4种药，退烧药、抗菌药、咳药水、其他的辅助药物， 但是这四步法大概率是在这里消耗了病人最宝贵的黄金72小时。医院一次又一次地延续这样的无效治疗，令到很多老人食药之后症状没有减轻，住入医院之后亦只是打吊针吸氧气，最终没办法缓解肺部发炎症状，导致死亡。张文宏建议社区医院不要让病人一味地跑去大医院，造成医疗挤兑，病人当你收不入去的时候就是等死，接下去死亡的高峰已经来了，各个地方的死亡数在这上升，再过一个星期就来不及了，因为大面积感染现在正在这发生。张文宏去年12月29号曾经说，好多大城市的感染率已经超过 50%， 中国新年将会达到 80%。 他在最新的讲话里面说，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临界点，如果急诊间不能够疏导，这一批重症的病人都要死的。最近两个星期最关键，上级医院的急诊室必须开始实行分流，对基本康复的患者回家观察，让迫在急诊室打吊针的患者回去社区医院，这样才能够实现病床的周转。英国健康数据公司 Affinity Limit 预测，中国一月下旬单日新增死亡病例可能高达 2.5 万宗，明年3月3号每日感染人数可能达到420万，预计农村地区会受到更大影响，到明年4月底全国将有170万人死亡。1月7号经历4日15轮投票之后，共和党领袖麦卡锡终于获选美国众议院议长。据法新社报道，去年11月大选中，共和党攞低联邦众议院微弱多数优势，但是随着共和党内斗进入第四日，议长人选截至6号仍然难以定夺。麦卡锡在前14轮投票中少11张选票，大约有20名党内强硬保守派人士阻拦他的议长之路。1月7号麦卡锡终于摆平党内极右势力杯葛，以216票过半数票如愿执起联邦众议院议长的职务，让这场164年以来拖延最长的议长选举落幕。57岁的麦卡锡拥有16年联邦众议员资历，他来自加州，是家族中第一个共和党人。早在麦卡锡22岁到当时加州选出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汤马斯地方办公室做义工，一做就是15年。离开之后没多久当选加州议会议员，隔年再接落州议会少数党领袖。2006年汤马斯宣布退休，麦卡锡角逐前老板的国会席次，以七成的得票率获胜。2007年进入众议院之后，麦卡锡在短短两年晋身众议院共和党领导阶层，一路从首席副党鞭、党鞭再做到多数党领袖。麦卡锡属于对中共的强硬派，2020年5月筹组中国工作小组对抗中共威胁。去年12月确定共和党将重掌众议院之后，进一步宣布如果当选议长将会成立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麦卡锡担任共和党领袖期间，曾经多次为台湾讲话，包括表态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呼吁美国加速对台湾的军售等。去年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时候，麦卡锡呼吁佩洛西应该去台湾，并且透露如果当选议长亦有意率团访问台湾，如果真是成行，麦卡锡将会成为1997年以来第三位访问台湾的美国国会议长。外界多数预期众议院在麦卡锡带领下可能将更多重心放在对抗中共权威野心、维护台海安全等议题上，国会未来两年对抗中共、保护台湾的声量预料将会再攀高。 1月7号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东正教徒纪念圣诞的日子，但是交战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都指责对方继续开火。普京5号宣布的节日期间停火36小时似乎未实际生效。俄罗斯任命的克里米亚城市塞瓦斯托波尔领导人6号说，防空部队击落了一架无人机，他认为乌克兰再次企图对俄罗斯黑海舰队所在的港口发动进攻。乌克兰没有立即对拉茨沃扎耶夫市长的指控发表评论，乌克兰从未对类似指控事件加以证实，但是明确表示他保留采取必要行动，让俄国归还自己领土的权利。俄罗斯在2014年从乌克兰吞并了克里米亚，几乎誓言收复这个黑海半岛以及乌克兰东部大片土地和俄罗斯军队这次入侵以来夺取的其他领土。普京5号提议休战，本应从莫斯科时间6号中午起持续36小时以配合东正教圣诞节到来。泽连斯基拒绝了他的提议，认为这个是一个虚伪的诡计，目的是为俄罗斯军队休整和引进新装备争取时间。6号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乌克兰南部阵地进行了24小时攻击。乌克兰报告说，这次俄罗斯发动了一次导弹袭击和20次火箭发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的各个军事阵地遭到炮击，同时俄罗斯继续向巴赫穆特发动进攻。赫尔松地区军事管理部门负责人阿鲁舍维奇6号说，俄罗斯侵略者对赫尔松地区的领土进行了39次炮击，该地区平民定居点遭到大炮、多管火箭炮、迫击炮和坦克攻击。在星期五，有一名平民因此被打死。据 CNN 报道，东正教圣诞节以及俄罗斯东正教会和其他东正教团体之间长期存在裂痕。近年乌克兰大部分东正教社区都在寻求与莫斯科保持距离。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再次加剧了这种分歧，并凸显了乌克兰和俄罗斯东正教会之间基本意识形态的差异。另外，据卫报报道，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副局长史基比茨基说，俄罗斯一月将再度下令动员多达50万名新兵参军，但是普京上个月说新一轮动员毫无意义，之前他亦曾经否认发起动员计划的消息，但最终仍然在去年9月下令局部动员。俄国极端主义民族主义评论家前情报员史特雷科夫说，我们不得不进行第二轮动员，或者还会有第三轮，为了战胜乌克兰，我们需要征召至少50万名士兵，新的动员令将于战争届满一周年的时候开展。美国军事专家李伊说，就算你动员50万人，只会遇到更多类似的问题，训练比较不充足的部队更加适合保卫领土而非进攻。1月6号，据非政府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最新资讯，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因为拒绝引渡遭到中共通缉的犯人到中国，在当地法院与中共进行诉讼。法院首次以维护公平审判人权为由，判塞浦路斯得以拒绝配合中共引渡。塞浦路斯曾经在去年12月23号拒绝将遭到通缉的中国卓信国际控股公司董事马超引渡回去中国，与中共进行维持好耐的法律攻防战。经法官裁定，引渡马超将违反欧洲人权公约有关禁止酷刑以及不人道或侮辱的待遇的第三条规定。据悉，先前中国申请引渡亦是基于同样原因遭拒。另外，法院表示，中共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遭到引渡的通缉犯的人权无风险。 法院仲以欧洲人权公约第五条为由拒绝引渡，因为存在任意拘留的重大风险。法院为确保马超能够得到公平审判，首开先例，依法允许塞浦路斯拒绝引渡。中共解封严苛的清零防疫政策之后，政府预想中的报复性消费没有发生。去年12月在中国各地爆发的疫情令到两个行业大赚钱，一个是医院，一个是殡葬业。北京市民张炎说，现在医院亦真的狠，我去开药已经没有对症药可以开了嘛，只要去就开一堆药，而且一看都不对症，给我开那个新冠的就是他们医院自己配的那个冲剂，我一冲味都闻不到，饮不下去，我就倒了。我想你吃啦，将肾和肝吃坏了都讲不定啊，不敢吃，因为那个不对症，还给我开了好几种，我屋企那位亦开，又开了好多，开啲枇杷露，开了几种消炎药。哦天，这个医院可能卖药都发财了。你就觉得边度都喺度呃你，你去医院，医院亦呃你，都到呢个份上就搏命咁开吧，可以捉住一个啦。到年底啦，半年冇赚钱，呢后半年仲唔创收啊，所有地方都丧失良心啦。而而家各地染疫死亡嘅人数激增，火葬场大排长龙。从运送尸体到火化都需要个人出几千元甚至是几万元打点各个环节。据中共统计局去年12月中旬公布的11月份经济数据显示，每五个青年当中就有一个没有工作，而实际数字很可能会更高。清华大学教授郑旭煌在一段短片里面说，2022年截至6月底，中国倒闭的企业一共有46万家，注销的个体工商户有310万。4月份全国企业清算同比飙升超过 23%。中国三四线城市的一名私营企业郑旭说，现在私营企业倒闭的太多了，我们将这一单做完我就收摊，我不做了就破产。因为现在就等于说我一分钱都没有赚到，都是在赚钱给员工，仲攰到我死。这节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